所以如果唯识宗主张外境都没有，只有内识啊，而这个内识是实有啊，这个见地如果被推翻了，依他起就建立不起来，依他起建立不起来，整个唯识宗见就垮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第四个不共见，那么破这个他的外境无啊，啊，就是许内识啊，如许内识应许外境的，这一个不共许呢，那么等于也是在破这个依他起哈。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他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先看看入宗论里面这一段的这一个对辩啊，如何依这一个二合和生事呢？啊，最后把他把唯识的这一个梦欲啊，依梦欲来成立唯识无境呢，如何破除？首先第一段呢，先把唯识的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啊，稍微再谈一下。书上说，都无外境，唯有内识。所谓外境的那个东西，只是内识辨识。唯识宗为了证明这个道理，举了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梦。他们说，醒时所见境与梦中所见时同。啊，他说完全没有外境，只有内识。啊，那么外境是什么呢？它是从阿赖耶识里面啊所升起的。我们知道阿赖耶识，那么升起三界心心所，这个中间有三种这个识变，是不是？有没有啊？从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习气升起来啊，那么展开来呢，我们以前谈过有因变跟果变啊，因能变果能变，是不是有因变果变？那么如果展开在这一个从它升起的这个整个八识来谈它的话，有意俗变，有思量变，是不是？还有呢，了别变，啊，那么这所有呢，这个宇宙万法三界心心所，无非是经过识变而来，啊，经过这个识，从藏识的种子变现以后，那么产生相似外境，其实不是外境，因为既然是从识种子升起呢，那它全部都是一种识的状态。一种心识的状态，只是因为我们的无明的关系，那么起了冥想，在这个从藏识所升起的这个依他起啊，依他起展开来呢，有十一种识啊。那么不管是这一个八识也好，八识所取的这个对境也好，那么都在这十一种识里面。都是一种识的状态，所以他说辨识外境其实不是外境，是一种内识的状态啊。因此呢，在唯识的立场，他认为没有外境啊，没有外境，是因为我们的这一种烦恼无明的执着，然后呢才以为有外境。对于这个道理，在唯识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譬喻就是梦喻啊，他说我们从这个梦就很能够体会了啊。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景色啊，外境，那在梦中也有自己啊，也许还有别人其他的友情，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你绝对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你不晓得，当下你会以为是真实的一个。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啊，所以在梦中如果是很愉快的话，你也会很快乐，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如果做的是一个噩梦的话，你也会很辛苦，很害怕，或者很痛苦。那么醒来以后呢，一无所有啊。那从这个体会，唯识宗告诉我们，其实啊，我们的人生宇宙的万象无非呢是做一个大梦啊，跟这个梦中的情境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被无明所遮障的关系呢，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啊，其实呢都不是真实有的。这个是唯识宗以梦来成立他的这个唯识无境。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看啊，在入宗论里面月称论师，那么对这个事情他如何来破它。 中观啊、中观中他先问了啊，他说如果用梦中境来比喻外境没有实体，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比喻内心没有实体，如何能一定说它是事有境无呢？啊，这个道理呢就是撇开唯识的这一个思考逻辑啊，我们站在一般的这种角度来看，既然你能够说梦中的那个所见的这个境都没有实体，那梦中的那个心也没有实体啊，都是梦幻嘛，对不对啊？你醒来了以后，梦中的眼视、耳视、鼻视、舌视、根视，这个身视、意识还在吗？没有了，是不是也一样消失了，过去了，一样是如幻如化梦幻了啊？如果说你唯识中讲说梦中的那个外境是没有的啊，只有那个意识才是实有的话，那其实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啊。梦中如果是虚幻，心境都是虚幻，不会只有境是虚幻而心是实有啊。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接着唯识中怎么回答呢？我们看他说梦中实有内心，什么道理呢？因为梦醒之后还能意念梦中的感受，且能影响情绪啊。梦醒了以后那个境确实不在了，但是呢我们的心能够记得能够回忆那么还能够产生感受，这个感受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可见的这个心的梦中的这个心的作用它确实是存在的啊。它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梦中的内心呢是实有的。下面接着中观啊再继续再问他啊，他说照这样同样的道理啊，照这样的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外境有，因为醒了以后也能回忆梦中所感受到的种种外境。反过来说，醒了以后能回忆外境却不能证明外境为有，那么为什么醒了以后能回忆有感受的内心就能够证明内心是有呢？又为什么同是一个梦力，于外境说非实有，于内心则说是实有呢？啊，这还是延续前面的那一个思考逻辑啊。你为是说你的理由是因为醒了之后你能够回忆梦中的感受，那么回忆梦中的感受呢能够影响你的情绪。中观月称论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除了你能回忆梦中的感受之外，你还能够重新回忆梦中的景象啊。当你在回忆的时候，梦中的景象还是在你的脑海里面能够重现啊。如果以这样子你说内心是实有，那么应该也要同意梦中的境是实有。假设你以这样子只证明说是内心实有而外境没有的话，没有道理的，你说不出道理来的，因为你醒后两个这个心境两者都同样能够回忆。为什么对于心的这种感受的回忆你说它是实有，而对境的这种回忆你就不说它是实有？这没有道理。假设要有两个都有，假设要没有两个都没有啊，还是这个逻辑。好，下面唯识中再继续回答，他说梦中睡眠昏昧没有眼根眼视等，所以眼处所取色境决定非有，唯有意识执自所现视境以为外，如梦全无外境，唯有是生，如此因此醒时当之意耳。他说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啊，那么在梦里面呢、啊、因为有睡眠的关系，那个睡眠啊它会让我们呢昏昧，所以呢你闭着眼睛睡觉啊，除了闭着眼睛以外，你看看他这个是眼根眼视等，这个地方有一个等啊，表示呢前五根 跟前五世啊，都是因为这个睡眠昏昧的关系不起作用。你这个眼睛啊，在睡梦中呢，也没有发挥作用。眼睛既然眼根既然不发挥作用，眼视也不会起来啊。那么耳鼻舌身都是一样的啊，睡得正好，梦得正好的时候啊，这个你摸摸它，它是没有感觉的，是不是啊？啊，如果睡眠很浅的人呢，这被一碰它就会醒来啊。但是睡眠好的人啊，这个梦得正甜的时候呢，你帮他拉个被子盖一下啊，他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深处也是不知道，有时候被蚊子咬我们也不晓得啊，睡醒了以后才怎么这肿一个包还没有消掉啊。所以呢，眼耳鼻舌身等根室啊，前五根室呢，在这个梦中睡眠昏昧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它是不起作用啊，所以没有，他说没有眼根眼室等，因此这个五根室所取的对境也没有，也决定没有啊，色声香味触啊，这个对境也决定非有，都没有。只有什么呢？只有意识啊，执自所现世境以为外，只有这个意识执取，这个执着，这个执取表示是什么呢？能骗计啊，在唯识中这个骗计所执里面，能骗计是意识，第六意识啊。那么这个骗计所执呢，是所有啊依他起所有的三界信心所，全部都是他的这个所执境啊。所以他说，只有这个能骗计的这个意识啊，执取他自己所现起的相似外境的这样的啊，这个心事啊，把它执以为是外境啊，其实不是真的外境啊，他是把这个依他起的三界心心所一切啊，这个啊，全部都执取为外境。所以他说，如梦全无外境，唯有是声，就好像我们在梦中也是一样啊。那么眼耳鼻舌身呢都没有作用，只有我们的意识取法处里面的啊，这个种种的，那么就现起梦中的景象出来啊。那么这个有环境，有外境，有色法啊，也许还有声音啊，在我们梦中。你们做梦是做梦这个彩色的还是黑白的？是有声还是无声的？这个可以晚上回去做梦的时候注意一下哈。那么梦呢，也他说这个梦里面呢由意识啊，那么产生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好像我们醒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都发挥作用的感觉是如此。其实呢，只有一个意识，一个能骗计的这个意识啊，那么执取自所现世的这种四境啊，把这种不是外境啊，看成相似是外境，以为是外境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产生的。所以他说醒时呢当知一耳啊，我们醒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唯识啊，唯识中对月称论师的这一个质疑呢做这样的一个回答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梦中，因为睡眠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一些啊，那么证明呢他决定非有啊，只有意识才有。好了，月称论师到这个地方呢，干脆就问他，他说然则意识现是外境如何显现。他说好，那就依你唯识中的道理来说吧，你说说看，你这个意识如何现世外境，你怎么现的啊，怎么显现的。好，唯识中回答他说，唯一阿赖耶是习气，这个习气就是种子，这跟中观讲习气是不一样啊。那么阿赖这个唯识中讲习气呢是讲种子啊，他说就是依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它的功能成熟的力量而升起那种色声等形象之心啊，这个心特别指意识啊，如梦醒是意耳。那么藏识里面的这一些种子啊， 比如说我们之前学过的有什么呢？有这个二曲习气啦，夜习气啦啊。那么换一个角度，这个是讲这个果变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来生的升起啊，靠二曲跟夜习气。那如果是讲这个阿赖耶识本身的这个变呢，那么它有艺术习气跟等流习气。其实这个习气指的都是种子啊。他说藏识里面有这么些的种子，这些种子呢成熟，它的功能成熟，自然能够显现，从藏阿赖耶识里面显现起来，这个叫依他起，就产生依他起的一切法。依他起在唯识中来讲就是缘起啊，缘起的一切法就是依他起啊。那么依他起的内涵是什么？三界心心所法啊，所有宇宙万象就都是不离开心法啊，就是心心所啊，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所以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能够啊显现出这一个外境出来。那么做梦的时候是如此，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来看，中观继续问呢啊，他说，若是这样，何以醒位的盲人不生见色的意识如不盲者呢？因为这梦醒二位其无眼根是相同的啊。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为什么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哎，我们这个梦中啊，睡眠的时候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啊这种根的作用，那么完全是意识的作用，也就是这个能骗计的啊，这个骗计所执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有这个能取所取啊，那么显现外境是这样子的。其实眼根乃至身根、眼识乃至身识呢，那么都这个都不是的啊，都没有作用的。在梦中呢，只有靠意识。那么醒了以后也是这个周遍计舵还是从这个意识来的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中观呢就抓着他的他所回答的这一个点呢，就来问他了。好，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个瞎子啊没有睡觉的时候，他的眼根一样不会起作用吧啊，所以眼根不起作用，眼视也就不起作用。哎，可是他的意识照你唯识中来讲呢，不需要眼根眼识哦啊，他意识就能够升起这个从依他起的这个藏识升起的这个种子啊，阿赖耶识升起的这个种子，经过意识的周遍计舵就能够有这个能取所取，有外境有内心啊，这样子的这种执着。那为什么那个瞎子没有眼睛，他为什么看不到任何东西啊？啊，他看不到这个色法，对不对？照你所说的话，这个意识有作用就可以了啊。那么他的意识没有坏啊，他应该还能够见色啊，就透过意识变现嘛。你这个事变的话啊，就透过意识，他可以啊，应该可以见呢 啊。那为什么醒位的啊，就是没有睡觉的这个盲人啊，不能够见色啊，像这个梦中一样？可是呢？他没有眼根的情况跟梦是一样的哦，跟做梦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做梦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睡觉的，他没有作用的，对不对啊？他就用这样子来问他，问唯识宗了啊。好，我们来看看唯识怎么回答。他说，这个原因啊非由无根啊，糟糕了哈、啊、被这个中观宗逼逼逼逼到这里哈、啊、把自己前面的理由也给推翻了。你呢？来，我们来看看前面。各位看看这个唯识宗倒数啊，倒数一二三四五六啊，倒数第六行，他说梦中睡眠昏昧没有眼根眼识的，有没有？好，回到刚才我们这个地方来啊。他说这个原因非由无根。不是因为没有根，你看把自己的理由给推翻了啊。好，没有，不是因为没有根，那是什么道理呢？往下看，他说，而是因为没有升起如是事的功能成熟啊。他说是因为在醒位升起的啊，就是说没有那种啊 这个没有升起如是事的功能成熟，在醒位呢没有那种可以让意识能够起这样的那种作用起刚才他前面讲的那些作用，这种功能呢没有成熟。在睡眠的时候能够升起那种事的那个功能啊才会成熟，在醒位呢这种功能呢没有成熟，不能成熟。好，我们往下看，他说故唯有功能成熟者乃有如是意识生。要功能成熟有这种功能成熟的时候呢才有这一种意识也就是这个意识能够直取前面他讲的意识能够直自所现是外境以为外能够直取自己所现起来的相似外境而不是外境，那么直以为外这种功能呢要怎么样呢，要成熟要才有这种作用才能够显现。好，往下看，他说而成熟这种功能的源是睡眠，故为梦中难有，醒时没有。他说你问我为什么这个醒时的这个醒位的这个瞎子他没有办法有这种由意识会直取他自己所现起的这种我们各位这个对唯识的这一个道理这个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话虚相唯识他是讲这个所有的事从障识升起的时候呢他会这个转变成相识见识，是不是这个是虚相的其中的一种说法。但是呢这个这个是提婆吧好像是龙树提婆，不是南陀是南陀的这个说法。那么虚相唯识呢其实在辩中辩论里面他说事升起的时候事升起的时候从障事升起所有一切事这个三界心心所都是事，事升起的时候从障事升起的时候他直接就辨识变成相似的什么呢，是四意就是相似的外境，四有情有没有，四生变是四境，四意四有情四了这个四境就相似外境四意有一些概念的东西那么四有情相似有情那么还有呢四了还会变出一个能够了解的心来能了知能了解的，所以直接从阿赖耶识升起的时候就有那一个这个能了所了这两分存在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这个意识能够这个直取他自己所辨识的这个外境，然后呢直以为外，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唯识宗在这个地方讲，他说睡觉的时候意识才有这种功能周遍机堕，那么把自己这个升起的时候变现出来的四意四有情四我四了这种能了所了的这个两分它都能够存在，然后呢就会这个直取有外境，有一个能知的心，有一个所知的外境，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那么这是虚相讲的，那如果是实相唯识呢它就不是了，这个所有的这一个这阿赖耶识的种子那么向外显现的时候呢，它呢先有什么呢，相分净起来，然后呢这个所缘所有的所缘升起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见分的能够升起这个能够带着它的形象，带着这个相分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本身呢是还怎么样呢，还必须是跟这个所缘本身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在陈那的观所缘缘论里面讲的那么这个相分见分先有相分境那么这个就是所缘那么这个所缘也是事这个在唯识宗里面你不要以为所缘就是境它也是事那么它一升起呢绝对能够 有那个能力升起啊，能够了知它，能够分别它的这种见分啊出来。这个见分本身就带着它的形象，带着这个相分的形象啊升起。所以呢，在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能取所取，一个能了，一个所了，还是有这两分的存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唯识中他这个地方回答，他说睡眠中无根啊，那么却有不是这个原因呢，我跳行了，对不起啊。唯识这里讲，他说这个原因非有无根，不是因为没有根，是因为呢没有升起如是事的功能成熟啊，没有能够升起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啊意识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他还能够带着啊，带着他能够这一个辨识的他所执取，那么会把他这个执以为是外境的啊，执以为是相似，是执以为真实外境的这种相似的境起来啊。那么这种功能要怎么样呢？要在睡眠的时候啊，那么才有这个功能啊。那么如果不是在睡眠中醒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功能。他以这一个理由来回答中观问他为什么醒位的盲人不能够见到这个色境如同梦中一样，他以这样的理由来回答。好，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唯识宗在这个地方确实有他义理上的一个窘迫，也就是道理不能圆满的地方啊。他这个越回答让我们觉得好像越离谱了啊。我们再往下看中观啊，怎么再继续追问？他说，这个地方呢没有追问了，做结论了啊。好，我们看他说，中观就讲，他说睡眠中无眼根，却有第六意识功能成熟，故有梦中所见外境。醒时盲人无眼根，其无眼根跟睡着了的人相同，却不能跟睡着了的人一样有第六意识成熟功能，故不见外境。那我们要问，梦醒时无第六意识功能成熟，何故睡时便有第六意识功能成熟？既具同一无因，那反过来说睡眠中亦无此之功能成熟，有何不可？若梦中有，醒时亦应有。因为唯识宗到这个地方回答的这个理由已经显然是没有道理了，所以呢中观在这个地方，月称在这个地方呢直接就去批评他啊，他直接就问他，那么也不要他回答，因为根本没有理由。你有什么道理，你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说睡眠的时候在睡梦中有第六意识的这种功能成熟呢，而醒的时候就没有？在唯识所有的论点里面，你没有任何的道理可以做这种交代啊。那你既然没有道理可以说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证明睡梦中有这种第六意识成熟的这种功能。同样的，在醒的时候他就说睡梦的时候没有这种功能，醒的时候也没有这种功能啊。这样听了懂不懂？好，那么所以呢他就说既具同一无因啊，既然同样都是没有，你没有理由好说啊，因为你说睡的时候才有这个第六意识成熟的功能，所谓第六意识成熟的功能就是这个片寂执的这种功能啊，就是产生这种周片寂惰只以为是外境的这种功能啊。那么既然是你说睡梦中才有，醒的时候没有，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那既然没有道理的事情，醒的时候也没有道理好说他没有啊，那么睡的时候也没有道理好说他没有，那你要说有也都没有道理好说，要说没有也都没有道理好说，两个都是一样啊，都无因。所以反过来呢，他就可以说，那你睡梦中也没有这种功能成熟，我要这样说你的话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中观要说你睡梦中没有这种功能，没有这种能够让意识成熟直取为外境的这种功能啊， 那我也可以，你说有，我说没有，因为你没有道理嘛。你说睡眠可以让第六意识有这种功能成熟啊，那你说出道理来。事实上唯识说不出道理来。好，你既然说不出道理来，我就可以说你没有啊。那有，他是说，我说你没有这种功能，有何不可啊？若梦中有，醒时亦应有啊。所以我们发现，从头到尾月称论师的所站的啊，在破他的这个理由啊，都是一样的啊。你要说有都有，要说没有都没有啊。好，下面呢，那么他又继续讲，他说又。若以睡眠能够为第六意识功能成熟之因，就应当说出它的理由，不可想当然耳。啊，唯识宗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以这个梦境的实际经验，啊，我们在梦里面的这个实际上的经验，确实我们是能够透过意识的活动，就能够好像俨然有那么样的情气世间啊，山河大地，然后呢，在那里面呢。这个有声有色的啊，这个梦一场，是不是啊？那么以这个实际经验呢，他用这样的一个经验来做想当然耳的啊一种理由来成立。那么中观说你不可以如此啊，既然你说不出理由，没有理由的话，不可以想当然耳。如果实在没有理由可说，那又何必坚持这种没有理由的说法呢？啊，那么。这个你这一个道理啊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啊，那你就不要坚持，不要坚持那怎么样呢？来看他下面啊提出中观的看法了。他说何以不许梦中所见情气世间是虚妄意识之因？也就是说，梦中的这种情气世间实际上呢是我们的这个虚妄，不是真实的啊，这个无自信的这个意识升起啊，升起的一个原因呢？啊，亦下面他说，亦应亦可许有虚妄根境为梦中意识之因，啊，那么此一二合生世之理说，啊，各位，我们白天呢，这个日有所思哦，啊，我们白天这个接触到的种种啊，透过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么起种种的这个六识的活动，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意识里面留下印象，是不是？这个印象呢，就是这个所谓法处里面的法了啊，就是在法处里面的法啊。那么意识它可以啊，透过前五识取境，然后产生种种的分别活动，意识也可以完全不透过前五识的活动，直接取法处里面的法，因为意是对法，对不对？法处是意的境的对境啊，那么意识也可以直接取法处里面的法，自己起来单独活动，这个是什么？二合合生事。眼对色，耳对声，意对法处，二合合生事，是不是？做梦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唯识宗为什么把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给丢了呢？这个才是有根据的。你要讲做梦，这个才是梦的道理的根据，这个是佛说的啊。各位，我们不要说做梦，做白日梦都可以啊，是不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同学在下面发呆，声音也没有进去，眼睛也没有看到，脑子里面可热闹得很哦，对不对？有没有情境？有，情气世间都在里面，精彩得很。这是什么？意识直接取法处，取它的对境法处，就可以产生这一些作用，这个心理的活动啊，意识的活动。做梦就是这个道理，根本不是你唯识宗可以依它来建立唯识无尽的。所以他说何不啊，何以不许你唯识为什么啊不承认梦中所见的情气世间是虚妄意识升起的因？ 那么这里面呢，也应该主张有虚妄根净作为梦中意识的因，就是如此。虚妄根净从法处就有了，取法处的对境啊，这个二合和生事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依这几个我们刚才讲的啊，这几个唯识跟中观的这个对谈对辩呢，那么就把这个唯识依梦欲来成立唯识无净的这个道理给破了啊。这个呢是一个部分。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从其他几个不同的角度再来看看这个中观破唯识的这个唯识无净啊。首先从量识来讲，他说色若就量识正知，唯识所立中义，能力所立待于应成，都不及成，故其中义都有待于商量。何以故？应成不许实有法故，又不许自许因故，故应成待唯识没有不及成过。应成能破一切有无中，而他们不能破应成。这个呢，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了啊。只要你要依这个因明力量来跟中观应成对辩的话，那么中观应成因为不立中的关系，永远立在不败之地，因为无中可破。他不依自虚因力量，他没有立中，没有中你要破什么？但是他以他的这种破事论轨，我们前面不立自虚因这个地方佛护啊，有没有那个应成的破事的这一种方式，随破啊，随破的这种方式怎么样？不立中只是指出对方的过失，让对方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过失，好了就结束了。所以如果你要依立宗要依因明立宗来跟应成对辩的话，那么这个应成可以破一切宗派的有无，而一切宗派对应成而言，透过自虚因都犯不及成的过失啊。这个其他宗派都犯不及成，因为对应成而言，应成没有宗。那么我们知道因明力量是在破他的立志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多严格的规定，是不是？中因欲啊，你要提出这个自序因呢，在这里面啊，一定要是要立地共许，不能犯不及成啊。你提出的这个理由啊里面前面的我们说这个中本身啊，前程后程需要是共许，对不对？不能不及成。但是如果加上中间的这个联系词呢，就变成是自中所立，对方所不许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里面你找哪个，不管你是前程也好后程也好，对应程而言都不及成。为什么？应程不许任何法是实有的，没有一法实有，无一法真实有。可是在自虚因，在自力量因明力量呢，名言上一定要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不能言之无物。那你一许自相有、自性有、自虚自体有，这个就不是我应成所承认的了，所以都不及成，懂不懂啊？等于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在应成而言都不能成立，所以你要依力量来跟应成对讲的话，那么都犯不及成的过失，你的量识都不能成立，全部都不及成啊。但是呢，应成却可以以他的这种随破的方式，不自立中，只是指出你的过失的这种方式啊，置你于负处啊。所以呢，他说在这个地方能力所立待于应成都不及成啊，那么故其中义都有待于商量，这个所有的这个量识都不能成立。原因就是什么？应成不许实有法，不许自虚因啊，心境都不许实有， 情气世间一切万法都不许实用，都是无自性的假名有，不是实用啊。因此呢，就根本不能力量。所以应承不力量，不是他不力量，是没有办法力量。这种虚妄之法根本没有定向，你要怎么力量？透过因明所立的这个宗，是一定要是定向啊，要真实啊，有他的自体自相自性。在应承而言，一切法没有定向，缘起无常，有什么定向？没有定向就没有办法力量啊。所以原则上就是什么呢，这个游戏规则在应承这里行不通啊，因为什么？不许有实法啊。所以应承代为是，没有不即成的过失，而应承能够破一切有中无中啊。不管你是成立有也好，其他宗派透过这一个因明自虚因啊来力量呢，那么有就真实有，立有就真实有，立无就真实无。所以你说有说无都不对啊。如果在应承说起来，有无都无自性，有是无自性的有，无是无自性的无啊。所以呢，他说他们呢都不能破应承啊，因为这个应承能破一切有无，一切真实有真实无他都能破啊。那么他们呢不能够破应承。好，这个是依这个力量啊，唯识如果想要借着因明力量，那么来破应承啊，来成立他的这个唯识无义，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这个唯识无义的这个唯识无境啊，唯识无境的这个量没有办法成立，犯什么？对应承而言，犯不即成的过失啊，也许是宗法不即成，也许是因不即成。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啊，这个地方呢是特别交代啊，这个唯识宗依这个华严经里面啊，那么有一段啊，华严经里面有一段呢，那么讲十二因缘啊，讲十二有知呢啊，这个。的这个部分在第六现前地的这个部分有一段经文呢，那么提到三界唯心，其实这个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啊的这个八十华严里面是这么说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玄奘大师的八十华严呢，那么应该是唯识宗的颂本啊。如果是近义的这个六十华严跟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十柱经啊，也就是十地品啊，那么经文呢就略有不同啊，就是说同时这一段经文就略有不同啊。那么这一段我们书上提出这一段呢，就是要澄清，那么华严经里面啊，第六现前地这个地方讲十二有知无明原形的这个地方讲三界唯心呢，其实不是唯识宗所能够借以来成立唯识无境的啊，要做这个澄清。好，我们来看书上的这一段文，他说应承不许实法，非应承自许，是诸佛所说，诸佛不曾说有实法故。至于佛说三界唯心，乃是具十二有知无明缘行行缘事而说，此指华严经第六地所说者，此事为三界生死之因，故说三界唯心，亦即三界唯识，并没有说唯识是实法啊。前一句呢是告诉我们说，应承啊，中观应承他不主张这一个有一法是实有的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法啊，任何法啊都是一样，它都是缘起性空无自性的，这不许有一法实有。这个呢并不是中观应承自己的主张啊，不是他自许，就是说不是他自己的主张， 是什么呢？是诸佛所说的，还不是一佛说的哦，是诸佛说的，佛佛都如此说。各位，我们如果冷静一点来回忆一下我们导论里面谈到的那个法印，三法印也好，四法印也好，就以三法印来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里面有哪一个法说实有的？说无常，说无我，因为无常无我，你能够知无常无我，就涅槃寂静。所以诸佛不曾说有一法是实有，要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的法印，才是佛法，才是佛所说的法。所以诸佛不曾说有实法，从来不说有一种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这种真实不变、永恒不灭的法，没有这种东西。一切法一定是无常，一定是因缘和合，而不是它本来如此的这种有法。这个有这个诸法无我啊，如果说是它本来如此，天生如此，不是因缘和合的，那么它有我，有它的自性、自相、自体，对不对？这个叫有我。可是呢，没有，万法缘起，不离缘起啊，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无我。因此没有这种实有法。好，下面他说，至于佛说三界为心，乃是据十二有之无明缘行行缘事而说。这个三界为心的这个心指什么呢？这是在这个这个华严经第六现前地，因为这个华严经讲菩萨地，讲地地的善根功德，地地所修所行，在第六地，菩萨在第六地，他是要观什么？观缘起啊，那要观十二有之因缘啊，他要观这个缘起。当他观这个缘起的时候，就在这一段文里面啊，那么佛在这个经典华严经这个第六现前地这个地方讲六地菩萨观缘起，那么当然就是十二有之缘起。在这个地方呢，有一段经文提到，那么就说三界为心，唯识宗就以这一句话，以这一句经文作为他成立唯识无尽的一个圣教量一个根据，一个佛说佛语叫圣言圣言量的一个根据。但实际上华严经这一段经文在这个